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是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该分享第13课，主题是爱成全了律法。那么对于这一个主题啊，我想我们应该都不会陌生。因为耶稣呢告诉我们，爱神和爱人乃是上帝律法的两大原则。所以上帝的律法的根基原则就是爱。所以因此呢，爱就成全了律法。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啊，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它的主题是爱的法则。星期一的主题是律法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星期二的主题是律法与恩典。星期三的主题是爱是律法的成全。星期四的主题是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那么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救主耶稣的恩典，感谢主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还一同来翻开学课，我们要学习主你爱的律法。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启迪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律法，明白主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律法和恩典的奇妙的关系，让我们也可以看到主你的爱和律法的关系。就求主能够指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赐福，使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翻到第13课，爱成全了律法。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记载于罗马书第13章第8节，保罗所讲的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罗马书的第13章第8节，经上记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关于这一个存心节呢，等一下我们在课文里面会谈到，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再详解。那么在安息日下午这一个部分啊，里面谈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他谈到有一天，教会呢正在开会，要商量一个有问题的教友。其中呢，有一位成员啊，对牧师说，我们不能基于怜悯之心来做决定。所以牧师啊，就很不理解。牧师心里面想，我们不能吗？我们不能够基于怜悯的心吗？所以牧师呢，他心里面在想，这一个人对上帝和他的律法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所以这一个问题呢，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问题，怜悯和律法有着怎样的关系？上帝的爱是什么？爱和律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学课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如果说爱完全了律法，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以脱离了爱的方式来思考律法，或者和律法无关的方式来思考爱。因为在圣经当中，爱和律法是并存的，因为神圣的立法者就是爱。所以呢，上帝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正如怀斯姆所告诉我们的，律法是上帝品德的写照。弟兄姊妹，律法乃是上帝品格的写照，是上帝他慈爱和公义的一种外在的写照。所以啊，如果说爱它是完全的律法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明白爱和律法的一种奇妙的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 我们不能够以脱离了爱的方式来思考律法，我们也不能够以律法无关的方式来思考爱。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爱里面不能没有律法，不能没有公义。那么同样的，律法里面呢，也不能没有爱。所以，不能够以脱离爱的方式来思考律法，也不能够以律法无关的方式来思考爱。因为设立律法的那一位就是上帝，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爱的上帝他设立了律法，所以因此呢，爱和律法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下面这一段啊，学科讲得非常的好。学科里面说，上帝的律法不是一套抽象的原则，而是要促成我们兴盛的命令和指示。又说，他的律法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他自己对爱的表达。这里面告诉我们，律法乃是上帝对爱的表达。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律法呀，乃是上帝对爱的表达。那么这样说来的话呢，律法就是爱，因为律法乃是上帝对爱的一种表达。上帝的爱通过律法表现出来。所以律法呢，它不是一项抽象的原则。那么什么是抽象的原则呀？抽象的意思就是和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生活脱节的，那么这样呢被称为是抽象。但是呢，上帝的律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呢息息相关，因为它乃是我们和上帝以及我们和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律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没有生命的死板板的一个条例，一个规定，不是的。上帝的律法是活的，因为律法呢是上帝他品格的一种体现。所以呢，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体现出了上帝的品格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把律法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律法呢并不是抽象的，乃是上帝的品格，也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一课，爱成全了律法。因为这一课很重要，这一课呢是上帝律法的最高潮，那么也是这一本书的，就是这一个季度学课的最重要的一课。因为这一课呢乃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化的一个应用。好，我们来看星期日。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呢，主题是爱的法则。所谓法则就是律法。我们知道自然界呢有自然界的法则，一切有生命的活物啊要生存的话，那么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包括人也好呢，都必须要符合自然法则。那么同样的，上帝的品德乃是上帝他道德的法则，这一个法则呢就被称为是上帝他的律法，他的道德的律法。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不单单存在自然的律法，也存在道德的律法。那么在学课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并不是抽象的原则，相反，上帝的律法是情感关系的表达。我们可以从十条诫命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的表达。因为十条诫命的基本原则在伊甸园中就已经确立，爱的原则掌管了上帝与人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律法的基本法则呢就被称为是爱的法则。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帝呢他颁布了他的十条诫命，颁布了他的律法。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在什么背景之下颁布这个律法呢？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律法呢？ 我们知道啊，当时上帝刚刚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就是为奴之地呢，拯救出来，带领他们来到了西奈山。那么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啊，就拯救他们，并且非常希望能够和他们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该怎么来建立呢？那么就是通过立约，通过立约来维持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啊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这一个约呢被称为关系的约。那么上帝如何来和以色列人立约呢？就是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十条诫命啊，上帝的律法乃是维持圣约的啊约言。所以上帝以十条诫命的约言呢来维持他和人之间的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这一个律法就被称为是爱的法则。学课里面让我们阅读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的十条诫命。那么我们在此我们就不阅读了。希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在课下能够把这段圣经给它背下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十条诫命如何体现了爱上帝和爱人的这两个法则。首先呢，透过耶稣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四条诫命呢是爱上帝，后面的六条诫命呢是爱人。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摩西的是有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呢正反两面呢都写的有字。那么第一块石板上面呢写的是前面的四条诫命，第二块石板上面写的是后面的六条诫命。所以呀，第一块石板上所写的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第二块石板上写的是我们对人的爱。首先第一条诫命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说我们只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并且呢只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上帝。那么第二条诫命呢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这第二条诫命啊是告诉我们不能够敬拜偶像，其实呢乃是呼吁我们要敬拜创造主。所以律法的每一条呢它都是有一个正面和反面的，它不是消极的乃是积极的。每当我们看到律法中写的不可不可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带有一条积极的一个应许。当律法上写着不可敬拜偶像的时候，那么就是在呼吁我们应当敬拜创造主。那么同样的第三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那么照样呢也是在呼吁我们应当尊敬啊敬爱上帝的名。所以每一条诫命呢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是消极的，它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呼召。那么第四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第七日应当安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条诫命呢就呼吁我们应当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这是前面的四条诫命，那是呼吁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那么后面的六条呢是人对人的一种本分，是人对人的爱。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那么第六条是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不可贪恋，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这后面的六条诫命呢，是写在第二块石板上。所以这两块石板呢，都被称为是上帝的法板，也被称为是约板。因为上帝呢，以此和他的百姓立约。所以啊，弟兄姐妹，十条诫命它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对神、我们对人的这两大爱的原则。那么耶稣还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基本上呢，所有的圣经学者呢，他们都承认摩西的律法书，律法书的核心就是十条诫命。我们知道圣经的前五卷创出立民生，这五卷呢被称为摩西的律法书，那么也被称为妥拉，就被称为是律法书。那么律法书的核心就在于上帝的十诫啊，十条诫命。那么不但如此，先知的一切教训，整个的旧约圣经的核心呢，都在于十条诫命。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为它是基于爱神和爱人的。所以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全部律法都是以他的爱为基础，上帝的爱和律法密不可分。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只要爱上帝爱人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合理呢？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有人他们宣称啊，他们说我们只要爱上帝，我们只要爱人就可以了，不需要遵守律法。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遵守律法，哪里能够爱人，哪里能够爱上帝呢？律法的两大原则就是爱上帝和爱人，我们又怎么能够绕过不遵行律法能够去爱呢？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我们违反了十诫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如何表达对上帝的爱或对他人的爱呢？我想是表达不出来吧。我们怎么能够既违背律法啊，就是干犯律法，又表达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呢？我想是表达不出来。因为上帝的爱不可能与爱的律法相冲突。好，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爱的法则。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律法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在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爱是上帝律法的基础，当上帝高举律法时，他也高举爱。那么可能呢，我们会对这句话不理解，因为呢，我们可能会认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高举的不是爱吗？为什么高举的是律法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所高举的不单单是爱，还有律法。上帝的爱和律法呢，是同时被高举的。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上帝在十字架上既高举了爱，又高举了律法呢？我们可以想，耶稣为什么而死呢？不是为了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吗？不是因为律法说犯罪的他必要死亡吗？如果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死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死亡正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耶稣的死亡是坚定了上帝的律法是不能够废掉的，也不能够改变。所以呢，耶稣才会死亡。如果说律法能够废掉或者能够改变的话，那么耶稣啊就不需要死了，只需要把律法改一改不就好了吗？所以耶稣的死亡不但高举了爱，也同时呢高举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在高举律法的同时呢，也高举了上帝的爱，这两者啊是同时高举的。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罗马书第三章25-26节告诉我们的，好证明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十字架就证明了上帝的公义，证明了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证明了上帝的公义。那么同时呢，也证明了上帝的恩典，就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马太福音的5章17-18节。那么成全是什么意思呢？成全就是律法的义因着耶稣而得以完成。所以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呢，这一个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那么同样保罗呢也是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3章，保罗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信心呢并不废掉律法，而是呢坚固律法。我们来看圣经在罗马书第6章1-3节。在罗马书第6章1-3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面啊，保罗告诉我们，既然今天我们是靠恩典称义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去干犯律法吗？那么我们就能够仍在罪中吗？弟兄姊妹，什么是在罪中啊？在罪中的意思就是违背律法，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因为恩典得称义的，那么难道我们就能够去违背律法吗？就能够仍在罪中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已经和耶稣同死，已经向罪而死，又岂可就违背律法？又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在阅读罗马书的7章7-12节，在罗马书7章7-12节，圣经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这里面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所以罪是什么呢？罪乃是违背律法。所以因此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已经活着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这已经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律法并不是罪，只不过呢，律法指出何为罪。所以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而罪在律法面前就显出真实罪，就显得恶极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一个方面呢，就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个乃是上帝品格的一种写照， 一种外在体现。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呢，他的律法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律法与爱之间的连结如何帮助我们更理解耶稣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5节。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说爱主的表现呢，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很显然呢，律法和爱之间它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星期一的部分，那么我们再谈星期二的部分，律法与恩典。那么这一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人都是因为不明白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所以才导致很多错误的发生，才认为有了恩典就不再需要律法，甚至于认为有了恩典呢，就废掉了律法。这都是因为不明白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奇妙的关系。那么在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正如我们所见，律法和恩典并非彼此对立，相反，他们根据上帝的爱和公义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律法所体现的是上帝的公义，那么恩典所体现的是上帝的爱，所以啊，他们体现的是上帝品性的不同的方面，就是爱和公义，并且呢，律法和恩典呢，这个功用也不一样。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功用有哪些不一样。首先来看这个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反方面啊，律法的反向的一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律法不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第二个，律法不能够改变人心。那么第三个，我们也不能够靠守律法得救。这三个方面呢，都属于反方面的。第一个是律法不能够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二个是律法不能够改变人心，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不能够靠守律法来得救。这是律法所不能做到的三个方面。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律法使我们知罪，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用，使我们知罪。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呢，律法指出何为罪。那么律法的功用第二个方面，就是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义。第一个方面我们谈的是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谈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义。无论是罪恶还是公义，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如果没有标准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义。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是律法。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公义的，所以律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义啊，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律法向我们指明什么是罪，什么是义。那么第三个功用啊，律法的第三个功用是引我们到耶稣面前。虽然说律法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罪恶，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义，但是呢，律法却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也不能够使我们称义。所以呢，律法呢，就引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这是律法的终极目的，是引我们到耶稣面前。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也只有耶稣才能够称我们为义。那么这个呢，就是恩典。恩典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恩典能够使我们得称为义。所以这个呢，就是律法和恩典的一种关系。 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会认为我们不需要恩典。所以当律法呢，它指出了我们的罪恶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需要一种恩典。那么圣经呢，把律法比方成是一面镜子，那么把恩典呢，比方成是清水。当这个镜子啊，照出我们脸上的这个污点的时候，那么清水就可以洗掉我们脸上的污点。但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我们脸上有污点。所以这个呢，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正如在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到24节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学课呢，也让我们阅读耶利米书的第31章31到34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是一段有关于新约的一个预言，一个应许。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到3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谈到了上帝呢，和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么这一个新约有什么应许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要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所以新约呢，并不是废掉律法，也不是更改律法，而是呢，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那么什么是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呢？就是要更新改变我们的内心，重生我们的内在。那么当我们的内心被更新之后呢，我们的外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呢，我们的生活呢，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改变。并且还包括了赦免罪孽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么后来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保罗就引用了这一段圣经来讲述新约。那么上帝怎么样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上帝应许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中，可是呢，上帝怎么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中呢？上帝他应许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那么上帝要怎么样才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学课让我们阅读第一节到21节，但是呢，我们阅读不完啊，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尼格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是在这里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如何才能够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如何才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呢？那就是重生，是靠着圣灵而生。所以这个呢，就叫做恩典，靠圣灵而生乃是恩典。那么圣灵将什么来写在我们心上呢？ 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那么为什么要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呢？因为律法乃是义的标准，所以圣灵呢就将律法的义写在了我们心上。因为我们靠自己不能够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靠自己不能够获得律法的义，不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但是呢圣灵他将律法的义写在了我们心上。那么这一个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学课里面没有，我们可以翻开读一下，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自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律法因为我们肉体有软弱，所以因此我们肉体上不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也就因此不可以获得律法的义。那么圣灵呢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把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就是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圣灵会帮助我们去遵行律法，所以这个呢乃是律法和恩典的一种关系。律法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可是呢我们靠自己达不到，所以因此啊律法引我们到耶稣面前，耶稣是我们的大医师，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能够达成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一个呢它是靠着圣灵来做成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你在审判的事上有怎样的希望？是你殷勤忠心遵守律法，还是基督的义遮盖了你？当然是因为基督的义遮盖了我们了。关于上帝律法能做或不能做什么，你的答案为何？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律法它指出我们的罪，但是呢却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律法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但是呢却不能够把义放在我们心中，不能把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呢也不能够靠守律法得救，所以因此律法引我们到耶稣面前，使我们因信耶稣而得救，而称义，而罪恶得蒙赦免。那么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完成这一切救赎的工作。好，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那么后面呢是星期三，爱是律法的成全。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列举了很多十条诫命的内容，然后保罗呢总结，他说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这一节圣经也是我们的存心节，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四节又再一次谈到，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律法乃是爱的律法，因为每一条诫命呢都是基于爱，它的原则呢都是爱，所以爱是律法的原则。律法并不是空洞的形式，或者冰冷的教条，也不是抽象的原则，乃是有血有肉的爱的生活。那么这个呢就是爱的律法。那么弟兄姊妹啊，这里面呢学可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但怎样的爱才算是完全了律法的爱？ 这样的爱是什么模样呢？的确，怎样的爱才算是完全的律法？这个爱是怎样的？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到24节，耶稣责备了当时的法利赛人，说你们将十分之一献上，可是呢，那律法上更重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律法上更重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耶稣把十分之一和公义、怜悯、信实呢做了一个比较。一个是当行的，一个是不可不行的，一个是更重要的，那么一个是次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呢不单单是不做违法的事，而是呢要主动的去做有爱心的事，不是被动的去遵行律法，而是主动的去实行这种爱的原则。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这个方面啊。我们先按照学科的顺序，我们先谈一谈申命记的第5章，还有以赛亚书的第58章。我们先读一下申命记的第5章第12节到15节。在申命记第5章第12节到15节，那么这里面是谈到了当遵守安息日。那么为什么要遵守安息日呢？我们先读第12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下面第15节中间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面谈到了遵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因为纪念上帝的拯救。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地方呢是摩西在讲解律法，就是讲解10条诫命。那么这里面所记载的第4条诫命的安息日和出埃及记20章里面所记载的第4条诫命的安息日的这个理由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记载的遵守安息日的理由是因为上帝6天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因为创造。那么这里面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遵守安息日的理由是因为拯救，因为上帝的救赎。所以安息日这条诫命呢不单是创造的纪念，它更是拯救的纪念。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58章第13节到14节，在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面呢告诉我们是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安息日是以耶和华为乐，不是以我们的私事、私意、私话为乐。所以呀，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更重的事情就是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是我们遵守安息日的原则，以耶和华为乐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当行的。那么不说私话私意，不办私事，乃是属于也不可不行的范围。因为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之后呢， 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再说实话办实事随私意了。同样的，倘若我们心中呢有公义、怜悯和信实的话，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缴纳十分之一和遵守安息日了，并且爱人如己了。所以这一个被称为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当行的事。所以啊，刚才学坑我们他说，怎样的爱才算是完全了律法的爱？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律法呢，我们只是看了一个消极的方面，我们只是看了一个表面，我们只看到了不可不可不可，却没有看到它的一个主动性。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不应该关心犯下的罪，我们更应该关心被忽视的罪。又说，爱作为律法的成全，不仅包括遵守律法，避免犯罪，它更包括了积极行善，忠实的推进正义和怜悯之爱。所以忠于上帝不仅仅是不违反律法的条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律法是活的，不单单是避免去犯罪，更是应该积极的去行善。我们常常都是说我们做了不义的事情，我们是犯罪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忽略了行善，也同样是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不单单是不去做不义的事，更是要主动的去行善。不单单是说做了不义的事情是罪，如果忽略了当行的善，也同样是罪。那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讲，行了不当行的行了不当行的事情是犯罪，那么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也仍然是犯罪。那么这一句话呀，圣经是有记载的，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的爱才算是完全了律法的爱呢？就是主动的爱，弟兄姊妹，是主动的，知道行善就去行，就是爱人如己的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爱。因为积极的爱乃是更重的事，就是以耶和华为乐。我们每一次的行善呢，都是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安息日是可喜乐的。所以因此，爱的使徒约翰，就是老约翰，他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三节。好，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这一个呼召呢，不单单是这一刻的呼召，它更是这一本书的呼召。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如果爱完全了律法，那么一个人不能仅仅透过不做错事来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爱的律法本身不仅命令我们不要行恶，律法还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向他人彰显上帝的爱。不单单向弟兄姊妹，更是向世人来彰显上帝的爱。正如彼得告诉我们的，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请翻开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呢到第十一节，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因为很长，我们跳着读，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下面的第八节，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好，这里面告诉我们，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那么弟兄姊妹呀，为什么说按外貌待人是犯罪呢？是犯了什么罪呢？是违背了哪一条诫命呢？这里面雅各告诉我们，是违背了第六条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的诫命。按外貌判断，看不起别人，以恶意来断定，那么这一个呢，被称为是杀人了。所以杀人不单单是恨人的，是杀人的，那么按外貌待人的，看不起别人的，也同样是杀人的，压迫穷人的啊，欺压他人的，都是杀人了。我们来看许可所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历代愿望里面告诉我们，人对人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在地上的表现，荣耀之君成了我们的一份子，就是为要灌输这种爱，使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的子女。当我们实行他临别时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我们爱世人像他一样的时候，他的使命就必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配进天国，因为我们心中已有天国存在。这里面怀士姆告诉我们，当我们爱世人正如基督爱世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配进天国。所以学科里面讲这一句话，多么清楚有力地表达了跟随耶稣的意义。跟随耶稣就是要体现出耶稣的爱，就是要彼此相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彼得也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一句话呢，也是我们这一天星期四的一个主题，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彼得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只有爱人如己的，才不会按外貌待人，才不会看不起别人，才不会压迫别人。所以呢，爱是律法的基础，爱是律法的原则，彼此相爱就是完全了律法。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再一次思考，我们爱世人就该像基督爱世人一样，这如何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基督徒完美的概念，以及我们如何配得永生？基督徒完美的概念呢，就是彼此相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配得永生。我们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成为了犯律法的。正如我们星期三所谈到的，不单单遵守了律法的条文，更是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实行这种爱。因为人若忽略了行善，那么仍然是罪了。所以啊，只有爱才能够给我们主动的去行善，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完美的概念，才配得永生。好，我们看后面的进修资料。进修资料呢，它里面引用了两段预言之灵摘自历代愿望，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凡服侍他人的，必能受到那大牧人的服侍，他们自己必能饱饮活水而心灵满足， 他们必不再追求兴奋的娱乐或什么生活的调剂，他们最有兴趣的题目必是如何去拯救那些行将灭亡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的来往也必大有益处，救赎主的大爱必能团结人心，使他们合而为一。当我们认明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我们就不会冷冷淡淡地提说他的应许，这些应许必要在我们心中如火焚烧，在我们口中如数家珍一般地述说出来。当上帝呼召摩西为一般愚昧无知、漫无纪律、心存叛逆的人民服务时，他应许，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他又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应许也是赐给一切代替基督为他穷苦遭难的儿女效劳的人。那么这两段呢，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因为都是明文。好，我们看后面的讨论问答题，一共四道题。首先第一个，阅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4到8节，临前第13章如何阐明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临前第13章的4到8节，我们应该都会背吧，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背下来吧。倘若还不会背的弟兄姊妹呢，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和我们一同来读，当然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的会背。那么会背的请和我一起来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好，第二个问答题，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31到46节，绵羊和山羊的差别是什么？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山羊。耶稣对右边的绵羊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等等。那么对左边的山羊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他们的差别一个是有行为，一个是没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以不教导靠行为得救的方式来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虽然说右边的绵羊是有行为的，但这个行为呢是出于爱，不是因为外在的行为，而是由于内在的爱的激励，是因为这个绵羊他们内心里面呢有爱在里面，所以因此啊，他们才能够自愿的、甘心情愿的、主动的去行善，去坐在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身上。在他们呢没有偏心待人，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恩典和律法的关系，也是一个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因为他们有爱，所以才有行为，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信心，所以才有外在的行动，因为他们有恩典，所以他们自然的去遵行律法。好，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当我们像他一样爱世人时，他的使命就必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配进天国，因为我们心中已有天国存在。这句话对你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对你意味着什么？哇，这句话太宝贵了。当我们有了耶稣的爱，那么我们才能够配进天国，并且我们才可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若没有爱，那么一切都将成为鸣的锣响的钵，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它揭示了上帝和天国的什么本质呢？就是爱的本质。在这方面，相较于为受压迫者带来光明和正义，并以此传播上帝的爱，我们如何才能更像天国的公民？就是主动的去爱人。好，下面的第四个问答题，你所在的教会应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来体现上帝对社区的爱和正义的关注？ 你在社区中的哪些方面表现出色，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你个人或群体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来实践我们从上帝的爱和公义所学到的功课。那么在学科当中呢，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好像呢，我记得好像每一课学科呀，学科的作者呢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实操啊，去实际的去反映出上帝的爱。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13课的学科，爱成全了律法。那么弟兄姊妹，这一课讲完之后，我们这一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课就讲完了。那么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将迎来一本新的学课，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季度的学课的学习。所以啊，我们也在此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和保守，让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课呢能够平安的啊学习结束。当然也谢谢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鼓励。那么在新的一个季度，我们也希望上帝能够继续的看顾我们，保守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入真理。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为我们的学习祷告，也可以转发邀请其他的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使我们在知识上更多的认识主，越来越变成主的样式，让我们在知识在恩典上渐渐的更新。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借着圣灵的更新和改变，使我们可以重生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爱来。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爱上帝，也能够爱人如己。那么下一个季度啊，我们要学习的是有关于预言的方面，我们会谈到很多关于预言的解释，预言的应验，很多的关于预言的方面。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刻学课能够平安。当然我们也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这一个季度我们学课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透过学课你让我们看到了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看到了主你的爱，你的公义，让我们也明白了主你的律法和你的恩典，让我们也明白善与恶的斗争是有关于主你品格的战争。就求主你的圣灵可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的习惯行恶的能够习惯行善，让我们的本性得以改变，让我们被圣灵所更新，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让我们今天在世上能够活出主你的爱。愿主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在罪中活着，乃是向罪死，与主同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活出新人，向义而活，活出新的生命来，能够让主你的天国能够在现在就可以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赐福给你的每一位儿女百姓。我们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